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21页，721页第三行最后一句：不可思议功德。前面学到此地，还有重要的意思没有说出来，我们这堂课啊，接着讲。请看参考资料，第二页啊，不可思议功德。这一句经文前面第721页学过啊，是梵语名义大集及中心录48流说的，有五通理。第一个定理，第二个通理，第四个解释理，第五个大愿理，第四大愿理，第五佛法之威德理。那么这五种力了非常重要啊，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佛菩萨有这五种力，每一个学佛的同学自信当中这五种力圆满具足，确确实实只是我们今天没有愿力啊，所以这五种力呢生不起来。啊，如果我们有定力有愿力，这五种力慢慢能够恢复出来。我们看参考资料第二段，经若现若精进，现在就本经来说，法藏大师 诸真实慧，法藏是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的德号啊，在菩萨的地位上，诸真实慧与无量界庄严佛土得如普贤，开花显示真实之际，普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力，如是大愿大显，无量真实功德，故成就圣力。这个圣力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啊。与国土呢，国土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两种都不可思议。谭鸾法师在往生论里头给我们说了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面他都有一句眼可思议啊，或者是安可思议。安可思议跟眼可思议的意思相同，就是这怎么能够思议啊，就这个意思，就是不可思议。思是想象，无法想象，无法言说啊，一定要自己亲证才知道啊。譬如谭鸾大师说的，光为佛事，眼可思议啊，水为佛事，安可思议，饮为佛事，安可思议，身为佛事，安可思议，眼可思议啊。他用安跟眼，啊，举出极乐世界十七种庄严啊，那么最殊胜的，这位诸往生者啊，这真正殊胜啊，不断烦恼啊，得涅槃分，焉可思议。往生论上谭鸾法师说，那么这些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是凡夫啊。是什么人？是尘缘再来为我们做实现的。下面又引用《金刚顶经》有这么一段话，唯此佛刹，尽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言华严。这底下有个小注，前以明证，极乐世界就是密言华严。那么说密言说华严，就是等于说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如是圣妙国土啊，皆非微尘所成。我们这个世界是微尘所成的，就是极微色、极微之微。现在量子力学家所说的微中子啊，这个是物质的最小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就是这些物质。金刚经讲一合相，他们组合成的啊， 他们首先组合佛经上所说的色趣即位，由色趣即位再组合成微尘，微尘大概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原子啊，由原子再组成分子啊，再组成细胞啊，再组成这个世间物质的现象，山河大地啊，花草树木的植物现象，在一切动物现象啊，通通都是这一个东西组成的，这一个基本物质组成的。那么极乐世界华藏密叶不是极为色组成的，那不是的，那本非世间物质，不赖万有引力而维系啊，物质组成的这个世界在宇宙之间运行，各有各的轨道，不会有差错。轨道是什么力量形成的呢？科学家说的万有引力啊，每一个物质都有引力，在引力均衡之下它就不会碰撞，就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在它轨道上运行啊，小的物质现象绕大的，大的物质现象绕更大的啊，整个宇宙现象就这么样现成就的啊。可是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密言世界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物质现象说明佛经上的术语，它不是色变的，它只是心性，不是色变啊，这个心是真心，真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啊，它是一切众生自性本来具足的。啊，所以它没有这些物理的现象。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在华藏在极乐世界不起作用啊，那心理学也不起作用啊，物理跟心理在极乐世界都不起作用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东西，华藏密叶也没有，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故不需有虚名。那有个中心点呢，这些星球绕着它转呢，它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中心点啊，虚名就是代表中心点，没有啊，且以故土乃金刚自性清净所成。着重在自性，金刚是比喻，比喻自性啊，自性像金刚一样的清净， 一样的不坏，一样的不变，不生不灭。这是比喻的性德了，是性德所成的。故云世界不可思议，也就是此地所说的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一段，与佛同在，前面是讲东方的，东方说的详细，其他的人就省略了，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像东方诸佛所赞的一样，再说四维上下，四维是四个角，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叫四维，上下了，这加起来十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的一佛如是，跟东方诸佛同样的赞叹，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就是这一段经文，佛举十方。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会所曰：虽诸佛所证，平等是业。念佛往生的理业，弥陀不共妙法，故诸佛让得念归。归零一佛，这里头有一句：诸佛两德。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从这一句，我们能看到佛之所以为佛，凡夫之所以为凡夫，凡夫不肯让啊，诸佛让啊，凡夫为什么不肯让呢？自私自利，佛菩萨没有自私，而且佛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一体当中的一分，他成就一切功德。我们想想一体有没有分，当然有分啊！我们今天这一个身体上，从外面看眼耳鼻舌身眼见的功德，耳有没有分，鼻有没有分， 舌有没有分？身体有没有分？念头有没有分？全都有啊。任何一个细胞痛痒啊，全身都有感触啊。这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为什么要增？一增怎么样呢？我们眼耳鼻舌身都打架了，都不活了。那是什么现状？那是病态，病到极处，同归于灭亡。这叫迷啊！佛菩萨不是的，哪一尊佛成就了？我们都有能力成就。不增，把成就功德全归他。这就对了。啊，这一桩事情好事，他发心干。我们也有能量干，不比一个就够了。啊，我把我所有能帮得上忙的全部贡献给他，成就他。成就他就是成就。圆满的心得啊，圆满的心得，我跟他是共同的，是一体。啊，成就一个健康的身心呢，这就对了啊。不比名闻利养多归到自己，这是绝对错误啊！名闻利养都要想自己具有，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呢？着相，分别决定不能超过六道轮回啊！生生世世啊！在轮回里去当老大，当得很辛苦，永远不觉悟。啊，在中国历史里头，我们看古圣先贤他们的行为，有智慧，有能力，也有福报啊，去争取，人家不干啊，看到有别人争取的，觉得这个人不错，跟自己志同道合，把自己所有一切资源奉献给他，让他顺利成就啊，自己要不要搞个一官半职？不要，在乡下种几亩田啊，快快乐乐的享受他一生幸福美满啊。他要的是什么？社会安定，社会安定对他就非常满足啊！安定的社会生活就是美满幸福啊！神仙人要这个，不要那些名位啊！那么这些人历史家称他做隐逸隐士，那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 所以看到诸佛让德，令归一佛啊，把一切荣耀啊，世间上一切名利都让给阿弥陀佛一个人去成道，他一个人是一切祝福的代表。赞叹阿弥陀佛就是赞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漏掉的啊！弥陀做代表啊，弥陀度一切众生成佛，就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诸佛如来的功德跟阿弥陀佛平等平等，无二无别。理事我们都要知道的透彻，我们也会学阿弥陀佛了，我们能让啊。啊，不逼自己做，我们在宣传，我们在赞叹，啊，我们在真正供养。积大德，累大功，那只顾个人利益，不知道群体的利益，这是小人啊！小人的他心量小，成就小，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做再多的好事，人天福报而已啊，享福就不能不造罪业啊。不说别的，单单说饮食一道，你这一生当中吃多少众生肉，如果你明白因果，这债怎么还？啊，你伤害了多少人，有意无意？无意是你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自己认为是好事，但是很多人受到伤害啊。学佛的人应该都知道，但是境界现前的往往忘记掉了。普贤十大愿望里头有两句，勤转法轮，勤拂诸事，这两条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勤转法轮是勤讲经，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勤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了，佛的学生啊，当中修学很好的有德行有学问啊，应该礼请他到这一方来，请他讲经啊。讲完之后，法师跟这一方有法缘啊，这一方人都喜欢他，希望他常住在这边讲经，那就请他主持。啊，真正有德行、 有学问的法师，他的生活一定很简单。啊，一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给他盖个小庙，给他建一个讲堂就够了，常年不断在这里讲经，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讲经说法49年。这一帮人呢，肯定有修行正果的啊！为什么呢？常识熏修，只要有一个人修行正果，这个齐全的人功德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如果发现了，我们错了没有？啊，有请转法轮的，请佛护持的。啊，到最后因为利害冲突，对方的信徒对这个法师啊很尊敬，布施供养。其他人看到生气嫉妒，想尽方法了要排斥他，把他赶走。离情的人有大福报，果报在天堂啊。障碍的人，把法师赶走的人，他有大罪报。为什么呢？令这一个地区众生听不到正法，这个责任他要承担。啊，那么他的果报在三途啊。勤转法轮，幸福诸事，这是跟诸佛让德令归一佛精神意义是相通的，自他不二啊。我对于经教没深入啊，这个法师他深入，我礼请他来讲解，他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啊，他讲解功德是我讲解的功德，我护法的功德是他的功德，我们两个人功德融在一起，无二无别，这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他不知道，他认为那是他的功德，我没功德。我要把他赶走。啊，我见到他不舒服。啊，于法师有没有伤害？没伤害。他是哪里有缘，哪里去了。与自己问题大了啊！你障碍不是障碍法师，障碍这一方的众生，文法的语言断掉了，障从这个地方借啊，与法师不相干，不能不知道啊！啊，法师如果说他还生气还有怨恨，法师也会堕地狱。为什么呢？他生烦恼了，烦恼决定障碍往生，决定障碍你定慧， 啊，真正是有德行通达的法师不会与他丝毫伤害都没有。啊，他欢欢喜喜，啊，来也欢喜，去也欢喜，没有一样不欢喜。啊，所以护法的德超过弘法，弘法是菩萨了，护法的是佛陀，不是佛陀怎么能护得了法？啊，无论在家出家，真正护持正法的，啊，令正法久住的，这个是佛法。啊，那么换句话说，法师在这里讲经说法表法，全是护持这个人的功德。啊，护持的人赞叹三宝，令一切众生对三宝升起正信，啊，赞叹阿弥陀佛，让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这个福德还得了啊！是第十七愿成就也。这是会所里的说。下面是念老为我们解释啊，会所里头这些话的意思，意味佛佛道同，他的意思是所证平等无有高下了，鸿鹄是一体，弘法跟护法不能分呐，佛法兴衰弘法的人没有责任，护法的人有责任啊！所以护法的功德比弘法大，为什么像学校一样，护法是校长，弘法是教员，教员在这里上课不上课啊，来了也好离开也好，与学校没有大关系，校长关系大。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寺院丛林的住持他是校长，佛法兴衰在他手上啊，佛法兴他聘请好的教员，有德行有学问的，具足戒定慧的，他理解啊，在这个地方教化一方无量功德，他不前再好的法师也没有办法进来啊，就是进不了你的学校啊，进不了你的教室啊，这个全在你啊。啊，全不在讲经教学的法师，讲经教学的法师是教员，不是校长，他没权利。啊，哪一个人真正有这个权利？是个好校长，我们就应该全力协助。 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帮助他，成就他，护持正法。那我们今天发现斯里兰卡强地玛法师，斯里兰卡的故事，我们发现斯里兰卡马辛达总统那承担了护法的使命，认真在做啊，他是他们国家佛教部的部长啊，总统兼任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佛当年在世，把弘法利生的这个大事付托给国王大臣啊，只有国王大臣能做到，普通人做不到啊。那我们在自己本位上，把自己本位功德这个事业做好。啊，我的本位是教育，不是校长。啊，我们有道场，我们有途中，啊，最近这20多年，将近30年。我们用网络教学，用光碟教学，啊，最近这个11年，陈才雄就是搞的这个卫星，啊，华藏卫视。啊，里面的内容24小时都是播放我讲解，是他搞的，不是我搞的，他是校长。啊，那么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古时候没有，一般普通人在家没有这种影响力，今天只要有这个财力啊，建一个电台，这是无量功德，这个功德跟过往护法没有两样。啊，来生的国王如果是一心一意在弘法利生，啊，舍不得离开人世，天上的天王啊，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这福报太大了，只有到天上去了。啊，欲界六层天的天主，啊，四王天的天主，桃李天的天主，啊，夜魔斗帅的天主，天王。这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思议功德。那 那么佛佛道同，所证平等，无有高下。但念佛往生法门，乃弥陀不共之妙法，故其利益了也是不共，就是这个利益，弥陀跟一切诸佛如来不共，不共中共，共中有不共。这是圆融的，是故诸佛推让其德，于行一切诸佛无边功德了，谢归弥陀一佛。这什么意思？用意无非是劝化一切众生，特别是初学的众生，看到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这么礼敬，这样赞叹，对阿弥陀佛生起信心，对阿弥陀佛生起信心，就换一句话说，他一生可以往生，可以成佛。谁给他的？一切诸佛这个表演给他的啊，他才能生信心。你就想我刚才讲的话，共中不共，不共中共，你想我这两句话，诸佛还是联合在一起的。对于教化众生，每一尊佛的功德也是平等的。所以大乘教里的才说啊，哪部经我记不得了，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得到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现能愿往生不退成佛。你看这段经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唯独念佛人有这么大的功德，跟一切诸佛如来结了密切的缘分，一个都不漏。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把它补出来。你真搞清楚，这搞明白了，疑虑就化解了，再不会化解怀疑了。我这一句名号念到底，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啊，就这一句佛号是真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佛成佛啊，明天基金会办的这个啊，这个协会办的这个活动，啊，三十新年佛事，要我对大家讲几句话。我明天讲话的内容就是 这一句啊，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我就跟大家讲这段。那不可思议功德是什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坚定的信心，那希望我们每个同学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下面就是欲令十方众生陷入弥陀怨海，往生极乐世界，此正显弥陀本愿第十七愿诸佛称赞愿之成就啊。十方佛赞实能名闻十方，普摄无边众生回归极乐啊，极乐世界，我们也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共同建立的。阿弥陀佛当校长，阿弥陀佛是谁呢？阿弥陀佛实际上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通号啊，这真的不晓得。阿弥陀佛全是梵语，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完全翻过来，阿梵作物，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佛梵作智，啊，通通翻成中国，是无量劫，无量智，啊，无量德，无量德里头第一个德就是寿命，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解释啊，他给我们解释无量光无量寿，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寿？自信万德万能，用什么来代表？就是用的光跟寿啊，光跟寿代表无量智慧无量德能， 一切诸佛是共有的，所以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的共同的名号。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全念到了，一个也没念漏。念其他的佛还漏了很多，念阿弥陀佛是一个都不漏。啊，我们果然把这个意思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不念弥陀，你念谁啊？啊，再看看一切诸佛如来都念阿弥陀佛，我们把一个饭点啊，立一个名号，阿弥陀佛大梵天。那就是具足无量无边佛慧。一个道场啊，道场的重要啊，就跟吃饭一样。你不能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餐不吃饭，啊，不能一天不念佛，不能一餐不念佛，取这个意思。啊，学校的名称，啊，过失拟定龙喜，啊，龙是龙树菩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都承认龙树菩萨是自己的祖师，这龙树是八宗共同的祖师，啊，用他的名号，就等于代表大乘佛法全部包括在其中，一个不漏啊。好，故名十其意也。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啊，十方佛藏，是能明闻十方。明闻十方，才能普摄无边众生，回归极乐。啊，我们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啊，就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成佛。这一篇末后这一段正是赞意。 啊，佛在为我们解释诸佛赞叹的用意何在。啊，这里分两段。第一段，令生幸运。啊，下面这一段，令得妙果。赞叹的用意啊，在此地。请看经文，何以故？于临他佛，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法，意念净心，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别国。祝福赞叹有两个意思，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念老的解释，右面经文，啊，表示祝福赞叹的本因，为什么祝福要赞叹阿弥陀佛？诸佛要普度众生啊，诸佛多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怎么度法？赞叹阿弥陀佛就是普度众生啊，把一切众生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统统就得度，都成佛。诸佛赞叹的这个意思要懂啊，我为什么赞叹？啊，晚年一切经教统统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我自己学佛62年，讲经教学55年，深深体会到，只有这个法门能帮助我成就。啊，我跟诸位同修说得很清楚，我不是上根立智，我没有聪明智慧。啊，我只是从老师那个地方听得一些古老的教学方法，我很受感动，一生想学没有缘分的，现在有缘分也做不到了，年岁太大了。啊，87岁，朝不保夕。啊，这古人常说的，随时随处可以走啊。中国古礼有两句话， 其实不留序啊，70岁的老人不可以留他在这里住一晚。为什么？如果住一晚他走了，他的家人说你谋害他，这个事情讲不清。他老了啊，所以你不留他住一天的时候也不怪你，鼓励。80呢不留餐，80岁了，我只留他吃一顿饭，不可以。万一吃饭的时候，一口饭噎住，他走了，他家里是不是说，哎，你是不是谋害他？啊，所以80岁的时候，一餐饭都不给留。啊，70以上的人，都要有人照顾，啊。最好是他的自己家人在身边照顾他，一时一刻不离开呀。那何况我快到90的人了，在这个时代总算还有一点福报，关怀我的人很多，还有几个在身边能照顾，我很感恩的，多容易啊！你看到我这个样子，要想到你自己，你自己将来老的时候有没有人照顾？那又怎么样？我能照顾老人，将来我老了就有人照顾。那我一生当中常常念老人，所以过去常常在国外旅行。我到一个地区，我很关怀的是育幼养老。那我会看老人福利事业，像老人院，啊，幼儿园，啊，我关心青少年，这个地区青少年犯罪率低，这个地方好地方，可以居住。啊，青少年犯罪率很高，我会回避，我不住这个地方。啊，一定要看看风气，啊，社会的风气。啊，做我们选择居住修行的场所。啊，常常关心照顾，晚年得一点果报啊。啊，算是很幸福。很感恩的，感恩佛菩萨，感恩祖宗之德，感恩我们同参道友，无论是什么地方，我们在一起学习经教，在一起念佛，通通都是有缘人。 啊，我们珍惜这一份缘分，啊，好好修行。希望这一生都能往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唯独这个法门，我们是有把握可以修成的。其他84000法门，任何一门都要断惑证证，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向上爬，我们只迁就最低的这个层次。啊，能脱离轮回，能往生见佛，什么都满足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生活在这个世界第一桩大事。啊，文明神性，发愿求生，悉证无上菩提。啊，会说的都是世色第18愿成就，一部终归唯在于斯。这一部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的宗规宗旨归向就在这一句，深信发愿证无上菩提。啊，是所以的活呢。啊，为什么？虽48愿皆殊胜，一念佛往生呢，为最要啊！这真的，48愿愿愿都好啊，愿愿都要进啊。但18愿是念佛往生，没有比这一愿更重要。啊，所以以念佛往生为最要。虽然一业成就艰难事，每一愿的成就都不可思议，而此成就为不共，故诸佛赞叹。啊，而此成就啊，就是幸运念佛往生。啊，这是18愿里很特殊的。啊，18愿的成就啊，这是跟大家不共的。诸佛赞叹就赞叹这一句。文笔祝福。啊，文笔佛名。经上这四个字。教行信证。曰，言闻者，众生闻佛。啊，闻佛愿，生起本末，无有疑心，是曰闻也。啊，这解释个闻字，闻什么意思？众生听到佛这个愿， 这个愿就是第十八愿。文明生念必生，你真心真肯发愿，真肯念佛求生净土，这一愿的利益你就得到了。啊，你生其本末，无有一心，这叫文。啊，本是佛的愿，末是自己发心。都没有疑惑。啊，对于佛丝毫疑惑没有，对于自己也没有疑惑。下面说，文明的福，故能生净心之心。啊，清净心者，无疑之信心也。啊，没有丝毫疑惑，这个信心叫清净心，清净的信心。又无垢之净心也，垢是染污。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这个心叫清净心。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烦恼，全是染污。啊，离开一切染污，心就清净了，心本来清净了。我们的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啊，这些杂念妄念总结起来，无非都是自私自利的想法，殊不知这个错了。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白。过去生生世世都没有把握好，换一句话是通通错了。这一生希望不要再错了。啊，这一生要好好的把握住。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听心，听心比看见好。啊，看见要精神全注，听经可以闭目养神，一心听闻。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跟我们玄圆通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言闻。 那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那听法能开悟啊，啊，能闻名就是有福，没有福的人听不到这一句佛号，没有福的人看到这个名号他排斥。那所以文明必然得无量诸佛的价值，你才能生起信心，才能生起欢喜心啊，仰慕的心，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叫清净信心生起来，意念受持，啊，收接受了，啊，持是坚持，接受之后能够坚持，不会失掉。啊，亦复功德，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如果经教不熟，佛的功德想不起来呀。啊，经教很熟。一听到佛功德这三个字，啊，经里面所说的都能浮现出来。把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行吗？行。那为什么？那是自信功德。佛明心见性的，所有功德都成性的，所有功德都是自性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啊，我们听到名号，功德也自然从自性里流出来，帮助自己坚定心愿，帮助自己精进持名，一心不想别的，只想求生净土。一生只想成就别人，不想障碍别人。那为什么障碍别人？果报在自己。啊，将来自己念佛临终，就有人障碍自己。啊，所以要养成欢欢喜喜帮助别人。纵然那个人是我很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我也要帮助他。为什么？希望我在有难的时候有人帮助我。这是因果报应。啊，讨厌别人，障碍别人，不愿意帮助人， 最后果报要自己承受，那个损失太大太大了。张安迪的一生不能见福，这叫真麻烦了。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你的一生当中大事里头没有比这更大的。何必要障碍别人？念佛名号，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一佛念佛有没有这感应？该注释有，有我为什么不知道？感应有四种，这个感应叫明应，真有感应自己不知道，感应自己知道叫显应，明显的显感显应，显感有明应，敏感有显应，敏感有明应，敏感明应最多。我们去感应自己不知道佛对我们的加持，我们也没发觉。为什么这经文一看，以前没有看出这个意思，现在这个意思浮现起。这是敏感、明应。自己真的受用。又深入了一层。念佛名号，欢喜这一句名号，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知道这个名号，遍法界虚空界，我们念这句佛号，我们想这句佛号，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六道众生通通起感应道交，这一句佛号的功德，跟诸佛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没有两样然后我们才知道念佛是何等的重要，念佛怎么能够间断？对住名号功德不知道，间断呢还情有可原，知道的时候 他决定不肯间断的。啊，为什么宝啊？如获至宝啊！念念在怀啊，怎么肯放下呢？啊，借着皈依。身心归向，一直不舍。皈依什么？皈依阿弥陀佛。啊，身心归向。一是依靠，只停在这个地方，啊，就停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静心说，我活一天，我就依靠一天，我永远依靠，绝不肯。舍掉它。啊，供养。啊，供养，玄奘里面解释，敬财行，行是行动，行为，啊，敬财的这个行为是供，有所设置了，这是养，啊，把两个字分开了解释。所以所谓财行有两种供养啊，指两种供养，一个财供养，财是财物，香火、饮食、汤药啊，财物，头目脑髓。大地山河等等器物，用今天的话来说，物质的供养，对，全部都是说的物质的供养，全心全力啊，修才供养。对诸佛如来，啊，他所缺的，我有能力的，要尽心尽力，啊，不要让他有缺失。第二呢，发供养，如舍修行，以为供养。发供养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如说修行。佛在经上怎么说，我们明白了，听懂了，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处事待人最高的指导原则，这叫真供养。大乘经教里说得好，大千世界七宝供养比不上 四句偈的供养。为什么？四句偈是法，法能令人开悟，能令人了生死出三界，大千世界七宝不能，只能供给你物质上的享受，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那哪个供养重要呢？法供养为最。啊，如何让我们财供养跟法供养融在一起呢？财里都有法，法里都有财。印诵经典，财法都有了。这个书本里面是法，就书本来说是财。啊，财中有法，法中有财，这个好啊。我们大家募集一点钱去放生，是慈悲，是福报；我们募集一点钱来印经，是发供养。我们得明了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那这修法就有意义了。那么建立寺庙，是才供养，要有真正人才的修行。那是真实功德，不是真正修行人在里修行啊。如果他为了贪图享受，没有依教奉献，那就要记住佛门有一句谚语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去还。你在这个道场养尊处优，多少年月准备将来怎么还债啊，因为施主的钱都是为了赔福的、修福的，它不是别的目标啊。所以我常常讲，出家人这一碗饭比叫花子难吃啊。叫花在外面讨一碗饭，人家对他没有任何需求啊，是以慈悲怜悯心给你的。但是施主这一块钱好不容易省下来供养道场，是希望三宝为他佩服，帮助他离苦得乐。你不能满足他这个大愿， 接受他了，将来要还债。啊，叫皮毛带去还呢、啊。整个宇宙，十法界六道轮回，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是什么？就是一个轮回。因果报应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非常可怕。那我们不能不谨慎的，不能不畏惧啊！它不是假的，诸佛菩萨永远不会说假话，永远不会欺骗人，所说出来的全是事实真相。因果不能不相信，善因善果，恶因果报。啊，更重要的要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现在这个社会，由于科学的教育，现在人讲价值观，社会大众一般的意识跟古时候相反了，啊，古人在家里面供奉祖先牌位，抗战时期有，我看到很多。我小时候在福建住了六年，那我十岁离开家乡到福建，住在建瓯，啊，那是福建的一个大城，啊，福建的北方。每一个家庭堂屋都供着祖先牌位，啊，祖先牌位正当中写的天地君亲师，啊，这两边是自己祖先牌位，啊，一般共五代啊，啊，如果父母过世了，父母是最下面这一代，上去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这样子供。 春秋祭祀啊，清明、中元、冬至啊，这都是祭祖的日子。现在人认为没这个必要了，不要了。啊，一家人不认了，不承认了，我跟你什么关系？没关系啊。啊，真的是如此。啊，我们父母的兄弟别说我们认识啊，母亲那一边的啊，舅父、姨母；父亲这边伯叔、姑母，这认识。再上一辈，曾祖父的兄弟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曾祖父他们的子孙，我们不认识了。啊，有家谱，家谱上可以看到，没有家谱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了。再远一点，到高祖父母的那些他们的兄弟后人完全不知道，都变成陌生人了。古时候不是这样的啊，世世代代着重亲情，活在这个世间人情味也啊，这个亲情是我们第一个要关心要照顾的，互助合作啊。五代大概就两三百人了，这个家族啊，你看我家谱里头，五代同堂，到第六代就分出去了，分一支啊。这种理念只有中国人有啊，外国人没有，这是好东西。啊，巩固国家民族的团结，这个东西没有了，人与人当中只有利害关系，没有亲情。啊，有利的是朋友，没有利的是敌人。这个社会怎么会不乱呢？中国这个社会经历千万年，到今天还是大一统啊。一些西方人认为这是奇迹啊，怎么可能？可是中国人做到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传统的价值观。我们觉得团结好，还是各国独立好呢？啊，学外国人，各国独立。啊，以人为本。啊，中国不是的，中国过去是以家为本，不是以人为本。 啊，家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依靠。你在外面工作，遇到任何困难，谁支持你？家支持你。啊，每个人对家要有贡献。啊，在物质上，你有多余的，要寄回家。啊，家拿这些钱干什么？置产业。啊，买田地，买山林。啊，这叫恒产。这些产业生产带来的利润，支持我们这个家族每一个人。啊，他有困难的时候都要帮助他。啊，所以家是社会的核心，是个人真正的依靠。啊，一切都为家。啊，家里头没有私财。啊，诸位看看小说《红楼梦》，那就是描写的一个家庭。啊，谁赚的钱都要交给家里。啊，个人有需要的，你看零用钱。衣食住行加照顾，啊，零用钱也像是发薪水一样的，啊，发给你零用的，啊，特别需要的，像这个家里面管家的，《红楼梦》管家是凤姐，啊，等于家里管总务的。啊，家长是家里面推选出来的，年长的，大概曾祖父、高祖父，啊，他们来担任家长，管理这个家。所以，会管家就会治国。啊，齐家而后治国治啊，每一家都治好了。天下太平，社会安定，没有事情发生了。啊，中国过去这个制度好啊，推行了几千年了，没有出毛病啊。啊，现在一旦废除不要了，社会问题出来了。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怎么办？啊，记得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小孩两三岁小孩遇到困难了，他怎么办？找他爸爸妈妈。我们今天出了问题怎么办？找老祖宗。神书之要就是老祖宗。四库全书是老祖宗。啊，老祖宗留下来这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都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宝贵的资料到这个里面去找解决现代问题的方法肯定有。啊，虽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原理原则永恒不变， 啊，肯定有解决的方法。啊，但是祖宗有智慧，用文言文写出来。为什么？文言文永远不变。啊，不会受时空的障碍。啊，拼音的文字没有这个能量。啊，拼音的文字受时空干扰。文言文不受时空干扰。用这种东西写出来。千年万世你懂得文言文。你可以互相交谈。啊，意思不会错。啊，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言文它的价值非常佩服。啊，这是真实智慧。我们能把文言文学会，啊，外国有学文言文的，我问他们学多少年？3年。外国人完全没有文言文的基础，没有这个文化底蕴，3年能看中国古文，能读四库全书，为什么我们不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